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特约记者小春跟大家谈一个大概每天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把什么样的食物放到冰箱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一些什么科学的道理？小春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一般家里有冰箱的时候呢，很多常识性的东西还都是知道的，就是说这个食物呢怕坏了的话，你放到冰箱里边就能够保鲜，就能够保持它的质量哈。
嗯，
可是其实有些食物是不应该放到冰箱里的。
确实是。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冬天快到了哈，尤其是这个冬天到了之后呢，普通的室温呢都降低了，有时候往往人们就觉得说啊，那现在室温已经低了，是不是我一些食物可以放冰箱或者是可以不放冰箱了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出现了一种选择性的问题哈，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什么食物它适合放冰箱，什么食物它反而不应该放冰箱。
我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哈，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不是特意的说不放在冰箱里边，室温状态下放了一天一夜，忽然想起来没有放冰箱，但是想到屋里边温度很低，所以应该不会变质，所以还是把他们这个剩的食物都吃掉了。但是实际上这里边有它不好的地方，是吗？
确实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哈。
嗯，
首先呢，这个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有几样食物呢是绝对不可以放冰箱的，比如说像一些热带的水果，像什么香蕉啊、荔枝啊，我们常吃的，比如说还有包括芒果呀、龙眼啊、木瓜啊等等哈。其实这些我自己经常也会有误区，总是觉得说应该把它们放到冰箱就可以能够更好的一些保鲜。
嗯，
但实际上呢，这种热带的水果呢，如果放冰箱呢，过几天时间呢，它就会出现那种黑褐色的斑点哈，果皮呢也会这个凹陷下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水果冻伤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种热带的水果呢，实际上是不适合放在温度较低的这个冰箱的这个环境里面的。
那这是因为它们是热带水果，它们经不起这种寒冷的考验，是吗？
而且呢，它的营养成分呢会遭到极大的破坏。
哦，那我知道呢，我曾经不止一次是把香蕉放到了冰箱里边，没过一天两天，所有的皮都变成了黑色。
嗯，
但是剥开皮之后，里边的这个香蕉的肉好像还是蛮新鲜，还是可以吃的。
如果在您必须要把这个食物放到冰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种水果放到冰箱的时候呢，我想可能隔两天之内，你如果能够尽快的把它吃完呢是比较好的情况。但时间太久的话呢，实际上对水果本身呢是一种造成了一种伤害，反而呢使它这个营养流失哈，并不能够给您带来更好的这么一个效果了。
嗯，那好，从现在开始绝对不把香蕉放到冰箱里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食物是不应该或者不适合放到冰箱里？
不适合或者不应该放在冰箱里呢，比如像黄瓜和西红柿，其实这两样东西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丢到冰箱里去的。而实际上呢，据说这个比如说以黄瓜为准哈，黄瓜它的这个适宜的储存温度呢实际上是在10度到12度之间。
嗯，
所以说如果把黄瓜放到冰箱之中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哈，冰箱的这个一般的储存温度都在4度以下的，如果是冷冻的话呢是在18度以下的。所以呢，如果把黄瓜放到冰箱里面的话呢大概可能不过3天左右，它的表皮呢就会被那个水渍浸泡了哈，就会失去了这个黄瓜它特有的这么一个风味了。西红柿呢也是，因为在冰箱这么一个低温的环境下呢，西红柿它的局部或是全部的这么一个果实呢，就会有出现这个好像被水浸泡的这么一个泡软的这么一个现象哈，并且出现这种褐色的斑点。也就是说，因为在冰箱那种环境下呢，它是湿度很大的一个环境，其实不适合这种两种水果的这么一个蔬果的这么一个储存。
哦，这个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不过你说的这些现象，就是说黄瓜和西红柿在冰箱里边放久了之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都变得水了吧唧的了哈。
嗯，
而且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味道了，颜色也都消退了，好像就是要开始腐烂的感觉，原来是这个原因。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放到冰箱里但并不其实不建议放冰箱的东西呢，就是巧克力。因为在温度高的情况下呢，巧克力容易会化掉，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如果为了能够让巧克力保鲜的话呢，就一定要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实际上巧克力放冰箱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推荐的做法，而且呢把巧克力放到冰箱里面保存呢，会让它这个表面呢容易起白霜，使它反而会发霉变质，失去原味哈。实际上巧克力呢最适合呢实际上是在室温下保存。而如果说因为在室温过高，比如说夏季的时候没有办法啊，巧克力容易被怕坏掉的话呢，但实际上是最好把巧克力放到这个就保鲜 储存袋里面的密封住，然后再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面，千万不要放在冷冻的里面啊，放在冷藏室里面储存就好了。但其实最好的就是尽快把它消化掉。
听你这样说了之后，我现在心里边是咯噔一下。因为呢，我的老母亲走之前呢，我帮她买了很多的黑巧克力哈，说是对身体好，可是走的时候忘带了，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放在冰箱的，而且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室之一，就是可以有选择温度的，大概是在-6度以下，我还一直放在那儿，我都没有顾得去打开看一下。听你这么一说，我估计这么长的时间在冷冻的情况下，可能都会出现问题了。
确实是，最好不要把它放到冷冻的环境下面。
哎、
对，您这个可能回家要赶快，
回家赶快来检查一下哈。
嗯，好，确实是的。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跟大家提醒？
其他的呢，还有比如说像面包，其实对于面包啊，还有一些烘烤的一些食品，比如还有月饼等等哈，这些呢都是这些烘焙的食品，然后它们就是比较这个就是柔软，然后富有弹性的。它们这个情况下呢，把它们放到这个冰箱里头呢，实际上是会使这个烘焙的食品呢，它们慢慢变硬，然后呢就是有一种变沉的现象，就是变腐的这么一个现象哈。
嗯。
所以呢，实际上不适合把它们放到冰箱里去。但是确实很有意思，我记得我曾经有朋友是愿意，而且我看到很多就是西人哈，他们是愿意把冰箱放到冻得很硬硬的环境下去。
你说把面包？
把面包，对，然后等他再吃的时候呢，再拿出来化冻去吃，好像。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口感会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我想这可能只是不同的人的一个喜好方式不一样。
嗯，不过这样的情况我也见过，而且呢，一些朋友好像也是这么做。他们在超市买了两条面包的话，说一定要把一条先冷冻起来，冷冻完了之后，如果把它们化开的时候呢，还是会同样的保鲜，不会发霉啊。或者是生出病菌来哈，但是我也的确尝过这样的面包，就是经过冷冻之后的面包再来吃，是一定没有刚刚买来的那种面包的香味了。
对，也没有那种松软的感觉了。
嗯，而且我心里边还一直有一个疑问哈，就即便你说你碰到了便宜面包，你一下买3条4条回来，你家里边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条，剩下的你都把它存起来，你觉得因为这个是很便宜的面包哈。可是这个冷冻的过程当中还要维持这个冷冻的过程的话，其实冰箱这个耗电量也会大大增加，对不对？
嗯，确实是。所以有时候好像为了打折好多买了一些东西，但实际上好像计算下来的话，可能最后比如说要浪费掉，或者为了储存它而占用一些能源的话，可能最后这个打折省下来的钱又被耗出去了。
对啊，很多的时候大概我们只看到眼前的这个便宜，没有想到我们要保存这些食品，为这个便宜还要再持续的付出代价，而那个代价都是我们没有办法估算的。如果有一种方法估算的话，我相信在很多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付出的这个代价比你实际上你购买的这个便宜的商品所节约下来的这个钱呢，还要多很多。
嗯，是的。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食品需要给大家提个醒？
一些建议呢，比如说可能我们大家都比较常见的哈，比如像蜂蜜是其实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的，因为放进冰箱冷冻的环境呢，会产生结晶啊，失去流动性，不仅这个到时候食用的时候呢并不方便啊，也会影响口感。
嗯，
以及像比如说茶叶、奶粉、咖啡啊，还有如果有些人需要中药的话呢，这些完全都是不适合放到冰箱的，因为像我们刚才说过，冰箱里面的这个环境呢是很潮湿的哈，如果这些物品呢放到冰箱之后密封不严的话呢，反而会吸潮受潮，影响了它的质量和味道，等于等等吧。这些东西实际上呢都不适合放到冰箱，但有一些食品呢我们是需要放到冰箱里面去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说这个尤其到了冬季了，但是不是因为天气比较冷了，东西放在外面就可以长期保存呢？实际上呢，大部分食物呢，在室温的情况下呢，大概到2小时以上呢，其实就会滋生细菌了。
嗯，
所以一些熟食的话呢，是反而是需要放到冰箱里面去的。而当然了，我们说的放到冰箱是最好是等，就比如说家里的一些做饭的剩饭呢，或者是一些熟的食品，最好等它们凉透了之后呢，再放到冰箱里去哈。
嗯，
然后这些东西呢，它比如说还有包括我们说的鸡蛋呐、牛奶呀、酸奶呀、鱼肉啊这些食品。那实际上都是需要放到冰箱里去的，你不可以把它放到室温下，因为很快，尤其像肉类哈，很快就会容易产生细菌，滋生细菌，并且呢最后会发霉的。
嗯，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 COS 这个超市呢，它之前呢它这个做法就是它的鸡蛋呢是全都是在普通的货架上这个摆放的哈，不放在这个冷冻货架上的，所以好像因为这个原因呢还引起了一些争议哈，说这个鸡蛋是不是应该要放到冰箱里去保存哈。
嗯，
实际上我觉得我这里呢还是建议大家说呢，是希望可以把鲜鸡蛋呢还是放到冰箱里保存，而且呢保存的时间呢大概在30到60天，也就是说当然了我们一般买的鸡蛋量如果家用的话少的话呢，大部分在30天之内都可以已经就是食用光了，但是呢有一些保存的一些期限的话呢，比如说像鲜蛋呢就是保存30到60天，如果是煮熟了的鸡蛋呢，那在这个冰箱的冷藏的环境下呢大概保存6到7天呢就一定要食用掉了。
我想还有一点呢，刚才说到剩饭哈，不管是你放到冰箱里边还是没有放到冰箱里边，那么在下次再吃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加热的过程，要一定持续的时间来防备万一。同时冰箱里边的这些食物的摆放，我相信呢一般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常识，就是说生熟食品呢也应该分开来摆放哈，比如说生肉啊和熟肉，熟食呢就是要分开来摆放。
没错。
还有的鸡蛋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包装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不知道偶尔它可能就会被这个沙门氏菌污染哈，所以呢也是在处理的时候要和你自己的其他的熟食要分开。
没错的，像您刚才说到这个剩饭呢，也特别想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个是像您说的非常重要，就是剩饭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呢一定要加热，而且要热透了之后呢再食用，而且呢一般剩饭在冷藏的情况下呢最好不要超过3天哈，超过3天的剩饭呢大家就最好就把它放弃吧，就不要再继续食用了。根据这个美国的这么一个糖尿病协会的这么一个发言人，他并且也是一个注册的营养师，他呢就是提出来观点，就是说冰箱储存食物呢有3个关键，一个就是它的空间，还有它的温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食物的新鲜度哈。现在大部分的冰箱呢其实都会有一些比如像保鲜盒啊之类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储存区域哈，在冰箱设计的时候呢，每个冰箱它的储存区域呢都有它的特定的一些方式，一个设计的方式，比如说像这个保鲜盒，我家冰箱呢就有一层单独这么一个保鲜盒啊，位置呢是比较靠下，而且呢会比较少去被碰到哈，一般都是储存一些比较鲜物的食物，又靠下层，所以那里的温度呢比较低，适合那这个储存一些就是比较就是需要靠低温的这些食品。而比如说冰箱门架子上那些架子上的东西呢，因为门经常会开嘛，而它的温度呢一般呢也没有在冰箱内部的温度那么高，所以冰箱的门架子上呢可能储存一些稍微不需要就是太过低温度的这么一些食品哈等等。冰箱的上层啊，它可能是比较适合储存酸奶呀、或者是咸肉啊什么之类的一些食品，然后比如说下层稍微冷的一些地方呢就比较适合储存像剩饭呐、或者煮好的鱼肉蛋类啊，就是不能够常放的，需要一些比较低温的环境的这么一些食品。
非常好的提醒哈，我经常就是看到哪儿有空就把这个东西放了都没有多想。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小春跟大家分享了正确的使用冰箱的一些小常识，谢谢你。
谢谢您刘老师。